美元基金投资下降 60%， 令中国贸易业近瘫痪。中美关系下滑，白宫或推迟对华关税减免。习北上，李南下，北戴河会后一人有异动。全阿里资深副总裁彭雷移民新加坡，山东业主购110平方住宅摆不落双人床。美学者称中共刺激政策为何不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互联网等多个行业被打压，美元基金的传统投资项目受到巨大冲击，令美元基金投资人心感无奈。今年上半年美元基金投资骤降 60% 以上，这个是过去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现象。清科创业董事长魏正东在8月的行业会议上透露，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股权投资数量是4000多起，同比下降 32%， 投资金额同比下降 55%， 退出数量同样不容乐观，同比下降 50%。募集资金规模为7700亿元人民币，大约下降 10%， 但是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主。在募资端，美元基金更是遭到重创，甚至行业资深人士都怀疑将来中国是否还会有美元基金业务。本台特约评论员陈毅指出，由于中共当局政策多变，海外投资人对中国市场持观望态度，诸多知名基金管理人都宣布暂停美元基金募集，只有红杉等数极少数头部基金还能够募集到钱。在缺乏外资活水的情况下，今年1至6月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的投资额下降了 57.5%，互联网投资下降了 89%， 清洁技术下降 15%， 俨然进入了寒冬。而美国的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则表现良好。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接近3000亿美元，同比上升了 17.3%， 差不多是中国市场的3倍。投资的数量是接近14000笔，同样达到3倍。投资金额是6700亿美元，高于中国市场的数额14倍。美国议长访台引起轩然大波，中美两国在台海局势上的角力明显增加。美国之音报道指出，由于中共军方增加在台海的武力威胁，白宫取消部分对中关税的计划可能遭到搁置，直到今年11月之后才会再度考虑。行业消息人士说，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举措已经令白宫改变了对中关税问题的看法。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佛鲍尔说，从现在到11月份之前，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在对中商品关税上有新的举动。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传言说中美两国首脑可能在 G20 和 APEC 峰会上见面，这也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在这个之前，美国的关税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在这个之前，白宫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议，以财长耶伦为主的官员支持降低关税以削减通胀，而贸易代表戴奇等官员认为关税是一个有力的对中共干，不应该放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地缘政治问题已经更加明显复杂，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谨慎，希望确保不会伤害美国的工人。在经济领域，美国近期还出台了芯片法案，这个提案被认为是针对中共的科技领域威胁。台湾经济研究院总监刘佩珍对希望之声说，他这一次会加大力度，其实也可能同之前就是说中芯国际，这样他有触及到7纳米的一个制程，所以也加大就是中国目前，美国目前对中国在半导体发展的一个压制。那当然美国还搭配其他，好像可能会有芯片4这个部分联盟的组织，再加上他这个晶片法案 亦有一些对中国排外的一些附加投资的条款。北戴河会议刚结束，习李两人8月16、17号分别考察辽宁同广东，习近平北上赴辽宁锦州、沈阳，同一时间李克强南下赴深圳。另一方面，中共政府的副总理胡春华同时间高调现身两次会议。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可能是因为胡春华在北戴河会议后有所收获。8月16号，胡春华在北京高调主持两个会议，其中包括2022年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组委会会议和三龙重点工作视频会。海外媒体报道说，胡春华高调出场可能是北戴河会议上内部妥协的结果，他可能被内定在下一个任期接李克强的班。除此之外，胡春华还可能是进入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最保守的可能是升任到第一副总理职务。胡春华年59岁，兼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一次主持两个会议涉及国际贸易与农业领域，这两个领域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胡春华具有团派背景，出生在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马岩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7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大学毕业之际，胡春华主动要求去西藏地区工作。2006年43岁晋升为正部级官员，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2008年4月45岁的胡春华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12年12月18号接替汪洋出任广东省党委书记。广东一直是中国头号经济大省，当然省委书记胡春华功不可没。坊间传言胡锦涛在交班之前向习近平托孤保举了胡春华，但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胡春华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可能性很大，不过他的任期期间会面临最差的经济局面，中共政府的经济在整体下行，动态清零造成干扰，预计胡春华接任总理亦很难有所作为。中国大陆爆发疫情以来，实行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生活处处受限，日常核酸的日子令大陆民众苦不堪言。近两年移民人数骤增，因为移民话题太过火爆，还催生了润这个新名词，而富豪移民则更引关注。近日身家29亿美元的大陆女富豪被称为支付宝女王的彭蕾传出已经移民新加坡消息。据新浪及网易新闻称，阿里创始人之一、曾任蚂蚁金服 CEO 的彭蕾在近日已经移民新加坡。2021年彭蕾以29亿美元的身家进入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彭蕾带着巨额财富加入新加坡，被当地媒体报道称将冲击新加坡首富的地位。不过相关消息目前在大陆几乎全网删除，网易的两条相关报道以及今日头条的报道都显示404。公开资料显示，彭蕾在1999年加入阿里巴巴，先是在人力资源部门做了10年，一手打造了阿里价值体系。2010年彭蕾担任支付宝 CEO， 2015年担任蚂蚁金服董事长兼 CEO。 彭蕾是马云最得力的助手，现任阿里资深副总裁，她亦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公司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女高管之一。在彭蕾移民消息传出之前，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彭蕾最近一次被广泛关注还是在两年前，当时蚂蚁集团上市前夕，这个 IPO 如果没有被叫停，以彭蕾所持有的股份，她的身家可以超过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碧桂园的杨慧妍。在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烂尾楼风波导致的停泰潮尚未平息之际，公摊面积制度近日又被摊上风口浪尖。 山东青海市市民李丽购买的110平方的住宅，到手却只有61平方。建筑商说，那是因为公摊面积将近一半。公摊建筑面积是指由整栋楼业主共同分摊整栋楼所有的公用部分建筑面积。据北青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市民李丽买的住宅在去年交房，结果到场看到他购买110平方的单位，却发现面积只有61平方。推开门后，映入眼帘的是超厚的墙壁、狭窄的空间、三间细得可怜的房。他找验楼师测量后发现，实际仅有61平方左右，三间房没有一间超过9平方米，主卧室甚至无法放下双人床。他说，买楼的时候，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 31% 公摊面积，交楼时却变成 46%， 目前已经维权一年多。李丽说，我们花了上百万元买到手的房屋，实际上将近一半都不是自己住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情况，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购买。李丽说，购房合同上显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墙体的厚度上，外墙的一半厚度计入建筑面积。同李丽同小区的姚女士购买一套复式上下楼160平方的单位，结果到手的面积只有90平方左右。事件引发网友热议，烂尾楼、违规放贷这些烂事都应该解决，亦不差公摊面积这一个了。这么多人吃了亏，开发商越来越过分，将老百姓当傻子。买个房现在至少1/3是公摊，更有更夸张，公摊占总面积的一半。除了厕所不计，还有多少能住的地呢？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鲍尔丁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趋势非常严重，但北京却没办法大力度刺激经济。唯一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是中共现在国库非常空虚。鲍尔丁说，在过去10-15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遵循着一种熟悉的繁荣至萧条的循环模式，官方的 GDP 数据总是相差不多。为了维持这种模式，北京政府会使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直到经济活动开始过热，然后收紧货币，再消除风险。而现在到了北京应该刺激经济的时候，但是这些政策不是很靓。他对英文大纪元说，如果中共要大量刺激经济，大规模购买政府或公司债券的唯一资金来源就只有中共央行，这样将带来重大问题。银行正在扣留存款或限制取款的额度，而即使根据官方的数据，资本保证金都正在接近监管的最低限度，约为 8%。 这样意味着即使政府想采取重大刺激措施，亦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金融业有足够的资金来吸收迅速增长的公共债务，消费者亦无能为力。鉴于中共以发债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给中共带来了问题。如果经济增长显著下降，这样将同还款带来重大风险。然而如果他们不发行新债，增长将会下降，形成死亡螺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Thank you.